哇，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今天下午，又非常高兴神赐给我们这个时间，我们可以聚在一起，唱了好多的歌，这些歌有没有当中是第一次听到的？第一次听到啊！大家其他的全很熟悉，对不对？我们唱了一起唱啊，非常的感谢神，在上一个礼拜天，经历到神非常丰盛的恩典，在这里，有四个人信耶稣。非常感谢神的是，我们的教会几乎每周都有人，觉知信主。首先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知不知道我们当每周都有人，几乎每周都有人在这里信耶稣，都有灵魂得救？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吗？大家记得每次礼拜结束以后啊，牧师会说：“好，新朋友，我们来谈一谈。”有的时候牧师不在的时候，我会谈。那个时候我们是会跟他谈一谈，了解他的情况，然后呢，我们会给这个新来的朋友传福音。那个是传福音的时候，每次呢，大家上去给他们预约好这个午饭。等到这些人上去以后，其实那些人已经成为信道的人了。大家知道吗？非常大的恩典。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我们可能以为已经司空见惯了。OK， 一个教会一周来个三四个人信耶稣有什么了不起？有没有这样一种看法？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们，这真的是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大家可能没有见过，信主比较少的教会，这完全不是说在比较，而是说让大家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蒙福。有很多的教会给自己这个教会当年的定的目标，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说有一个人能够信主受洗。相比之下，我们教会显得就比较任性了，有没有？不够三个的话，我们不搞洗礼，有没有？有很多人会说：“哎，你们教会搞什么啊？好像就是哎，怎么这人定的规矩啊？信主就要受洗嘛，对不对？”但是大家知道，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的特殊的情况，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有很多人在排队在受洗，一年我们受洗大概有个三四次。我们加起来的话都有几十个人受洗的，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人信主好我们为他举行一次洗礼。首先别都不用说，文斯就不干了，对不对？文斯在不在？文斯就不干了。为什么呢？文斯现在是负责放水的，他知道这个放水啊非常的不容易，是要从三楼把那个很长的一个管子撑下来，在这放的还特别慢，好不容易才放一个小时左右，可能还多，才能把这个池子放到可以受洗的这个程度，这个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那我想我们就是定了这样的规矩，有三个以上的话我们就举行洗礼，即便是这样一年还有好几次，所以非常大的神的恩典，我们要真的要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一个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感谢神的是我们的教会能够来成为他们一个认识耶稣的一个场所。我也深信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会成为一个神祝福别人的管道，神祝福别人的管道。我们在礼拜三查经查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看到了当亚伯兰被神召出来的时候，神对亚伯兰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使你的后裔非常的多。他说呢，我要赐大福给你，而且呢你也要使别人得福。有这样一句话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说亚伯兰在神的命定里他要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我在有一次的讲道里提到过，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神的祝福不应该只停留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导管，不要堵在那里，让神的恩典透过我们流淌出去。我们只是一个管道，我们只是一个器皿被神使用。所以神最终的目的绝对不是单单停留在几个人的身上，说好我的祝福到此而已，你们就是我特特拣选，其他人我不管了，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因为神的眼里是所有的这些，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你我都有一份责任要把神的祝福带给他。阿们，要带给他。所以不光是每次只有牧师说，只要牧师忘记提的话，这个新朋友当天听不到福音，这是不应该的，是不应该的。每一个人有机会都要跟他谈福音，对不对？送上门来的更不能让他跑掉，对不对？奉主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呢给大家分享那个信息呢，叫做当神似乎远离的时候，当神似乎远离你的时候。我是在读诗篇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感动，要分享这个信息。所以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先读一下经文好了，好吧？我们先让我们来打开诗篇的第22篇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的22篇，我们把这一整篇给读完，好不好？诗篇的22，来，一二三。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哭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我们今天重点放在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再读一下1到5节好吗？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阿门。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因为你的信实，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因着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要称颂你的名。主啊，当我们聚集在一起，主啊，用音乐，用我们的心，用言语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你就已经在我们当中悦纳我们。 主啊，用你美好的同在，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你已经喜悦我们，你就在我们当中。主啊，今天我们读了你的话语，我们今天所要一起去看的这个话题，或许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面对，当神似乎远离我的时候，主啊，我求你今天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或许正有弟兄姐妹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主啊，为什么你会远离我？为什么我感受不到你的同在？父啊，求你来帮助我，帮助孩子能够把这来自你话语当中的亮光，透过圣灵的帮助，主啊，能够照亮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心中。主啊，你记得今天就来对我们每一个所需要的弟兄姐妹来说话，照着个人的需要，晓知万事的圣灵，愿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所以这个题目叫做当神似乎远离你的时候。很自然的，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呢？有没有人说我是24小时都是很属灵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是圣灵充满的，神好像一直在抱着我，24小时我睡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到，我醒过来马上感觉到圣灵充满，有这样的人吗？有人举手吗？啊，我也不举手，因为我知道我也不是24小时属灵的人，我们每个人大概都不是二十四小时属灵的人，每个人心里都有软弱的时候。我在读到这个时候，我刚刚这一瞬间想到了一个故事，就是在我们中国的家庭教会呢，在过去遭到了很大的逼迫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他被人称为叫天上人。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人？哎，听过。有没有听过这个人？天上人被称为云弟兄啊，他在国外叫 Brother Yun， 大家都知道他叫云弟兄，他被称为天上人。他这个著作呢，他的传记被出版成了很多种语言，日语版的也有。为什么要讲的这个人呢？他在他带着一个非常单纯的心，神给了他一个意象。我想每一个人也许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你一定听过是叫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个意象，这样的一个标语也好。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说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有没有？回到耶路撒冷，这是给谁？就是给他的，给中国地下教会的一个意象。他在很年轻的时候领受神给他的意象，说你要起来往西往南传福音，我会与你同在啊。他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很快的就被遭到了当局的抵挡，他有好几次被下到监里头，就像在笑老乡，对不对？老乡，河南老乡，是一个河南的一个地下领袖。他的被抓进去监狱三次，到了第三次的时候，他那个当局把他的双腿都打断了，把他关在这个严加看守的一个监牢里头。于是他非常的灰心，他在讲道的时候讲到他这个经历，就讲到了刚才那我说的那句话。他说，我也不是24小时都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也有灰心的时候，有绝望的时候。就在监牢里的时候，我觉得过得很漫长的时候，我就向神说，神啊，你给我的意象是让我把福音带到耶路撒冷去，让我往西往南去传福音。如今我连半步都还没有走出去，已经被抓到监牢里，如今他们打断了我的双腿，你让我怎么去完成你要我去做的这个事情。就在那个时候，他听到圣灵对他说，说这个监牢，他用中文讲，中文非常的奇妙。他说，你看那个监牢，你看到的都是真实的，但呢，我是信实的，我让你现在站起来走出去。哇，突然想到了哪一个人呢？
彼得
在使徒行传里。于是他听了话，他神圣灵再次提醒说你要走出去。于是他站起来，他就看到那个监狱的门就跟自动门似的全开了，开了以后他走出去，看到这个狱警看着他，也从来没有一个人拦他。然后他就径直的一道两道三道四道穿出去，好几道的这个监牢门，门全都开了。走出去以后，马上有一辆这个出租车刚好就停在他的跟前。停下来之后， 他一上车，司机说：“师傅要去哪儿？”“我要去上班。”“好帅，有没有？”“我要去上班，越快越好。”然后，越快越好。然后他就看到那个，他说他在看那个出租车里有一个挂在前面的一个挂坠啊，在摇来摇去的时候，就在那种意境当中，圣灵又对他说话，说：“我是拿着大卫钥匙的那个人，我所开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我所关着的没有人能够打开。说你要去把我的福音去传给这个世上的人。”啊，我想到这样一个特别激励人心的一个见证。这个人被称为天上人，他有好多好多这种奇妙的经历，这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就连这样的一个云弟兄，他说的那句话说：“我也不是24小时属灵的人，我也有灰心的时候，有难过的时候。”所以我们如果很诚实的话，就会说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有的时候觉得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所以我的祷告他都没有在垂听，我拼命的向神呼求，但是神都是没有垂听的。 OK， 这里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说，弟兄姐妹你要注意，不一定每次都是我们可以这样去喊冤，因为首先我们自己有做错的时候，我们有做错的情况。当你已经在背逆神的时候，你不要指望神在这个时候垂听你出自你的个人的这种邪情私欲的祷告，这叫妄求，神不会答应。圣经说神不听罪人的祷告，他不会听我们这种妄求的祷告。所以当你在呼求神总是感觉不到神的回应的时候，你首先思想的是，是否神已经把答案已经告诉我了，而我还在这当中在周和神周旋，我一直在和神非常执拗的在较劲，神啊你要答应我，你不答应我我就一直这样求下去。而事实上神早就已经在那以前把他所要告诉我们的答案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个人经历过这样的时候，所以我讲的这个是非常真实的，不带掺假的。就是说我有好几次我祷告的时候，觉得我一直在呼求，我感觉心里非常的压抑，非常的痛苦，我受到一种压制和捆绑，我甚至还好几次是奉耶稣的名搅扰我的邪灵离开，我这样喊过很多很多次，似乎这个邪灵一点的动都不太动的。而且我感觉到祷告这样的使劲的呼喊，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我觉得神离我特别特别的远，就在那个时候。可是呢，原因在哪里？是在我自己。等我跳出那些试炼以后，我回过头看，原来神早就已经告诉我，我所求的并不合神的心意啊，并不合神的心意。而我呢，非常还执着的在向神求，所以我自讨苦吃，有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然而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并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你一定要悔改，一定要马上不要跟神较劲，马上降服在神的面前，不然的话这个痛苦会越来越长。如果是个明智的人的话，说神我错了，求你带领我，我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这是一个爱神的人会做的事情。然而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另外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然而有的时候我们却不明白为什么神会远离我们，至少我们感觉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这个刚刚读到的这个22篇第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很熟悉，对不对？整个事实上这个22篇是个弥赛亚诗篇，它有很多的地方是带着预言性的，讲到了上十字架的主耶稣啊，前前后发生的事情，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可不可以从这句话里头读出这个诗人他有一种特别不明白，他觉得他的心特别的干净，我的神我的神，他重复了两次，你是我的神，我没有在你的面前做任何觉得对不起你的事情，不讨你喜悦的事情，可是你为什么离弃我呢？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难道我没有祷告吗？我有祷告，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我不停的祷告，神你告诉我让我不住的祷告，我也照做了，然而我仍然感觉不到你的同在，这是为什么？事实上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当我们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的是，这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节，十字架上主耶稣呢 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是100%的人，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感觉到了父神向他掩面，没有在那一瞬间没有看他，直到他咽了气为止，因为他有使命在身上，神必须让他的儿子自己独自跑完的最后一场。父神在这个时候的心可以说是被撕裂的，因为看到他的独生爱子为了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喊，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有的，你若即使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偶尔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然而原因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再看那节。在看这个原因的时候呢，我要提到的一个词，关键的词，叫做感觉，叫做感觉，叫做感觉。我们其实很现代人很喜欢靠我们自己的感觉啊，我们常常说啊，我们有一些烦恼，比如说我最近的烦恼是说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有没有人这样讲过？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大家注意，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能不能表明说神没有与我同在？是等同的吗？其实不是等同的，完全不是等同，因为人的感觉是一个靠不住的东西，是一个靠不住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还是依靠感觉生活的话，你会非常容易跌倒，因为人的感觉是会变来变去的。你事实上很多都是人的感觉是出自人的内在的私欲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感觉。有时候你感觉特别的好，有时候你感觉的特别的好，但是呢下一秒钟你就会感觉到好像似乎经历到一个低谷。 OK， 那这个我们刚才看到这节经文是诗篇77篇的，这个作者呢其实和22篇的作者他面临的几乎同样的情况。他在想着说，难道神的慈爱断绝了吗？难道神不来帮我了吗？他想来想去，最终他的答案来到了这一点，他说，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他说这是我的懦弱，并非是神远离了我，而是因为我自己的心理的问题，是我自己的心理有病了，是我心软弱了，所以我才有了这样一种感觉，说神他没有与我同在，神他离弃我了。我们现代人都喜欢用感觉，靠着感觉生活，它和真理完全不一样。让我们来看一个感觉带来的一个悲剧啊，发生在这个旧约时代。让我们一起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13章1到19节啊，这个故事我想很多人都读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我把这个打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塔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暗嫩为他妹子塔玛忧急成病。塔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他问暗嫩说，王的儿子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暗嫩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塔玛。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就对他说，求父叫我妹子塔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于是暗嫩躺卧装病，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塔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2个饼，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们说，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他们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暗嫩正躺卧，他们团面在他面前做饼，且烤熟了，在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他却不肯吃，便说，众人离开我出去吧。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安嫩对塔玛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塔玛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到他哥哥安嫩那里，拿着饼上前给他吃。他便拉住塔玛说，我妹妹来，你来与我同寝。塔玛说，我哥哥不要玷污我，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玷污了我，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 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气比他力大，就玷污他，与他同寝。随后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去吧。他玛说，不要这样，你赶出我去的之罪比你才行的更重。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说，将这个女子赶出去。他一出去，你就关上栓。那时他玛穿着彩衣，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暗嫩的仆人就把他赶出去，关门上栓。他玛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好，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发生在大卫家族的一个悲剧。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是大卫首先犯罪得罪了神，然后呢因着神的惩罚家里发生了这样一个悲剧。但从这样一个悲剧本身来看，我们看到在这里非常清楚的是，一个人被他的感觉玩弄了。我们的感觉会欺骗我们，我们的感觉会常常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如果弟兄姐妹们，你要凭着你的感觉去生活的话，你会活得非常的痛苦，因为你的感觉会变来变去的。这里的这个暗嫩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说呢，我们看他是在这个玷污他的妹妹他玛以前，他是怎么讲的。第二节说到，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忧急成病，他的忧急来自什么地方呢？他后来当他的这个非常狡猾的这个参谋，在这个他的角色如同魔鬼一样来这样的给他出了这样一个诡计。这个人在问他的时候，他说呢，他说在第这边有没有那个红外线？有红外线 ，OK， 行，有红外线。OK， 这边他说呢，哎，跑了，哎，他说呢。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玛，他说我爱他玛，我为他忧急成病，我非常的爱他。我们人会常常觉得我们非常爱一个人，我们会觉得啊，我真的是爱他的，因为我的心里对他的那种爱非常的强烈，我已经等不了了，想马上就得病了，忧急成病。那其实呢，关于爱啊，有类似的两种情感，其实有两个英文词，我刚刚没有打到 PPT 上面。其中有一个词叫做，都是两个都是 L 开头的，其中一个叫 love， 就是爱 ，L-O-V-E， 讲到神的爱，爱和这个人的情欲的差别在哪里？还有一个英文词叫做 lust，L-U-S-T，lust 这个词呢是人的那种情欲的东西，这两个的差别。有好几个，其中就有一个是能不能等，能不能等 ？Lust 是一种不能等的，来自人情欲的，我就要，我现在就要，我不能够等。真爱是可以等的，而 Lust 是不可以等的。那这个人非常可怜的是被他的感觉愚弄了，于是他误认为他非常的爱他玛，于是呢，他用诡计得到了他玛的身体，玷污了他玛。然而我们知道，他玷污了他玛以后呢？他的下一秒马上变脸。十五节说到，随后暗嫩极其恨他，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这个人的心好像过山车一样，这样的上去下来，上去下来。这个人是完全被他的感觉带的上去下去，上去下去。所以弟兄姐妹们，不可以靠着感觉，不可以靠着感觉来行事。这个放在生活当中是如此，放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不要说啊，最近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所以我最近好消沉，好像似乎跟神的关系不好了。我觉得很糟糕，一切都很糟糕，因为我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因为我最近很久已经没有哭了，我很久已经没有掉鸡皮疙瘩了，已经很久没有祷告的时候觉得浑身过电的那种感觉，怎么没有了呢？有人就去追求这些东西，所以很多人去，我一定要去找这种感觉，所以我愿意去追随很多。当一些名讲师来的，我要去追随他，去参加一些特会。我参加完这个特会，我再跑到下一个特会，我要追求这种刺激的感觉，这种神同在的感觉。我要找到这种感觉，我要感觉到神的同在，他或许可以得到这种感觉。每一次祷告说：“哇，我又找回来了。”可是呢，这样的人他不会得到满足，因为当他参加完一个特会以后，如果他没有 在主里头扎实的去过他的信仰生活，仍然去寻求一些虚浮的感觉的话，他马上就枯干掉，他必须要再找下一个这样的所谓的特会来再次让神的行来触摸他。然而这样的人呢，会非常的可悲，他的属灵的生命是一种波荡起伏，不会很平稳的，而且是一种很不成熟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能够靠感觉过信仰的生活。很多人在服侍神很热情的时候，又是举手，又是可以跳，又是可以表现出我们对神的爱。可是呢，也许我们下一秒钟，我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发生在我们当中。不要今天下午我们今天礼拜敬拜的时候特别的投入，结果好到了4:30、5点，好回家了，哎呀，看一个泄气的皮球一样，哎呀，马上就要面临礼拜一了，这一周该咋过？就是这种心里开始想，怎么样？你该怎么过这一周呢？哎呀，我一回家是不是怎么忙呀？只有来到教会才能感受到神的同在，我回家好像感受不到神的同在。然而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在呢？与我们同在，阿们，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同在，需要去活在他的同在里。然而有的时候你确实不是每一分每一秒都感受到神强烈的同在，但是弟兄姐妹不要紧，不要因此就气馁，不要因此就消沉怎么样，而是呢你要凭着是一种信心的生活，不是凭感觉。这个作者说他说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其实诗篇的世界说这是我的懦弱，他说这是我的懦弱。所以不要被自己的感觉欺骗自己。如果我们总是我希望神能够带给我那种刺激的感觉，那种有感动的感觉，这样的话弟兄姐妹们，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把神降低到了一个你的工具，它只是为你带来一种欢快的心情，一种所谓的一种舒畅的心情的一个工具而已。只要它不能够带给我这样的一个感受的话，我就不要神了，我觉得幸好它没有，因为它没有让我感受到这种所谓的舒服的感觉。所以如果生活在感觉当中的人的话，我们是在利用神，让我们悔改在神的面前。第一个是不靠感觉，第二个叫不看环境，要不看环境。我们再看一个诗篇啊，我们看一个诗篇，这个第38篇的12-15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啊。那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那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终日思想诡计。但我如聋子不听，像哑巴不开口，我如不听见的人，口中没有回话。耶和华，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这个人说，无论我的仇敌怎么要来攻击我，去影响我，我不受他的影响，我在他的面前就像一个听不见的人，就像一个看不见的人一样。然而我有我所要看的焦点，我这个时候要选择是抬头来仰望神。但说他说，耶和华，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啊，你必应允我。所以如果你看的对象错了，如果你开始看这个环境，看那些围绕我们的仇敌，还有那些消极的环境的话，我们也会被这个环境牵的上上下下。还有一个我们更加熟悉的，也就是每次读我都深受感动的，是在哈巴谷书的3:17-19。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有这么一首歌，阿们。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啊。这边说无花果树不发旺，收不到无花果了，收不到葡萄了，橄榄树，这些都是以色列人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些作物，这些东西收不了，意味着说他的这个生活的来源出现了问题。一般人会惶惶不可终日的，因为还有说田地没有粮食了，圈里没有牛没有羊了，牲口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他说然而就算到了这个时候，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该看这些环境，而是凭着信心说， 至少还有神他与我同在。如果我们信心小的话，会说神你没有祝福我，因为你让我的无花果树没有结果，我家的葡萄也没收，我家的这个橄榄也没收，牛也没有，羊也没有，粮食也没有，神你没有祝福我，因为你没有与我同在，我感受不到你的存在，至少从环境里我看到你还没有与我同在，我要弃绝你，我不要再侍奉你了。这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他会做出的决断。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耶和华我们的神来喜乐，因他而欢心。这是一个超越这个环境的神让他的子民去经历的，去持守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做一个总结，就是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七节，这是保罗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三。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弟兄们，一定会有这样的时候的，你感受不到神的存在，你的环境会让你产生绝望，你的环境告诉你说把你的神弃绝掉吧，就像约伯他的太太跟他说的，你不要再侍奉这个神了。你的环境，你看你现在得了这样的重病，神没有在管你，孩子们都死了，牲畜们被抢夺走了，仆人们被杀了，而如今你生了满身的臭疮，你还要侍奉神，你弃绝你的神，死了算了。仇敌会这样控告我们，我们的环境会这样告诉我们，我们的感觉会告诉我们说神离弃了我，神远离了我。然而我们要说的是，我们的神他仍然与我同在，他仍然与我同在，跟这些环境没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睛。所以神会把这信心的功课让我去做，他会给我们考试的，他会让我们看看，当似乎他在袖手旁观的时候，似乎他远离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有很多大人可能喜欢试验小孩子，那小孩子在一个似乎他可以看到的、可以保护的一个距离，然而呢，让小孩子觉得似乎爸爸妈妈没有在身边。我似乎听过有这样的一个训练方案，会看他会怎么去反应，会相信他的爸爸妈妈仍然爱他吗？还是会觉得他被他的父母给离弃了？神也同样的会这样的试验我们，给我们这样的环境。所以弟兄们，要仰望神，要抬头仰望神，不要看这些环境，要看到神。而这不是全部，我们要做的是不靠感觉，不看环境，还要去思想神过往的作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诗篇的刚我们读的22章的这个4节5节说呢，我们来读一下，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能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我们看到这时候诗人想起了谁？想起了谁？想起了谁？想起了他的祖宗的祖先，对不对？想起了他的祖宗是如何经历到神的，他们的祖宗非常信实的把神的作为一代一代传给了他们，其实很大的一个目的，首先这是神的命令，要传出神的名在他的子孙当中，而且呢很大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当有一天他的子孙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们可以抬头仰望，可以回想他们的祖先是如何经历到神的。我们有些人第一代基督徒回想祖先没有用，对不对？我们祖先拜偶像的，往上想没有用，我们该想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往前想，想到的是我能够站在这里是因为我经历到神了，是因为我在我过去的基督徒的生涯当中，神他与我同在了，我不是平白无故的一下子就到了今天，而是我走过了很多这样的道路，神一步一步去扶持我。然后我又告诉你弟兄姐妹们，我们人都是健忘的，我是其中的一个，我真的非常健忘，这个是我超出常人的那种健忘，我常常会忘很多事情。我之前一直像那个我在煮东西的时候常常变成烤东西煮着煮着，我本来想后来说我一定要养成好习惯，所以我现在凡事我基本都定一个闹钟，哎，一个备忘录，咚咚响了，干什么？收衣服啊，收衣服，响了，说震了，他一看，关火，类似于这样的，很多这样的事情，我都是靠这个养成好的习惯可以弥补我们一些缺陷，对不对？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生活习惯。我们人都是健忘的，我们特别会忘的是什么？特别会忘的是神的作为。我们特别会望神的作为。这边说他想起了他的祖宗，倚靠神，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能解救。神有没有与他的祖先存在？有，只要他们一呼求，神马上向他们显现。他们祖先 一定也经历到了像他一样的神似乎远离的时候，然而当他们呼求的时候，神就向他们显现，就搭救他们，使他们不至于落在危险当中。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神是信实的。所以当我们想到神过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作为的时候，我们更加应该有一个很强的信念，如何我的神过去与我同在，他帮助了我，在各样的患难当中、危险当中、缺乏当中，他是怎么搭救我、怎么扶持我、怎么帮助我、怎么供应我的，他到如今仍然会这样做。因为他圣经告诉我们说，说耶和华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世才直到千代，他永不改变。所以我们在这里还看到这个看到一些很好的例子。在圣经当中，在旷野里头，以色列人呢悖逆神。77章告诉我们说，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提起来，我要说出来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纪念我就要想起来，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提说、纪念、思想、默念这几个动词会把你带入到一个境界当中，它会为你的生命做成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就是说把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当你去思想的时候，它会帮助你把你过去的经验和你当今所遇到环境结合起来，它会帮助你想起神的信实来。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然而呢，大家知道这个15章在出埃及记是怎么样一个位置吗？百姓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他们遇到什么问题了？没有水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在他们抱怨以前，就在那么一丁点的以前，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才刚刚出了红海，他们才刚刚出了红海以后，非常的兴奋。摩西作诗，摩西的姐姐拿着鼓来跳舞，全以色列的百姓在那又蹦又跳的感谢赞美主，我们经历了神的作为，我们得救了，我们出了埃及。然而他们马上下一幕就开始变成一个抱怨的人，哎，发现没有水了，我们喝什么呢？你会发现非常惊奇的是，人会健忘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神可以把红海分开来，让他们像过干地一样过出来以后，这个时候他们发现没有水的时候，他们竟然可以向神说，我们喝什么呢？你能不能给我们水呢？这简直是弱智嘛，对不对？我们人在这属灵的市场常常是这样的一种弱智，我们健忘又弱智。16节紧接着又开始，以色列人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林和西奈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括弧他们是在向神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着全会众都饿死啊。这时候出现什么问题？没有什么，没有食物了。我又要说的是，这些人真的是足够弱智的，足够健忘的。在前面那我省略了一部分，是神供应了他们水喝，对不对？神让他们有了水喝，他们刚刚经历啊，原来神可以给我们水喝。下面没有吃的了，谁给我们吃的？神可不可以给我们吃的呢？他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一个最傻的人都知道，一个神他可以让你出红海，他可以让你喝饱了，他为什么就不能把你喂饱呢？我就说我们缺乏最基本的这个想象力，在神的作为上面，你要去想象到神他可以做到什么，而不是说只是看到眼前的，好像我碰到难关以后，过去的事情好像跟我毫无关系，完全从我记忆当中抹除一样。这是一个健忘的人，是一个弱智的人。到了17章又来抱怨了， 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百姓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哎，我们想前面不是才刚刚抱怨了，对不对？才刚刚抱怨被喂饱了，喝足了，现在碰到的是甚至是同样的问题，又没有水了。他这个时候只是会去抱怨说，神能不能供应我水喝，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我们就要渴死了。意思是说我们不会得救的，我们会渴死的。因为很明显我们看过去，周围一点有水的样子都没有，没有水我们要饿死了，我们还是回埃及去吧。注意这句话，神最最厌恶的就是以色列人说，但我们要回埃及去吧，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多好啊，围着肉锅吃肉，我们吃蛋肉打蒜韭菜，我现在为什么要吃这种淡薄无味的麻辣呢？以色列人跟北方人的口味有点像，是吧？口味比较重，我喜欢吃那些东西，你要吃麻辣的淡薄无味，我们厌弃这些食物。我们要回埃及去，意味着他回到过去的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他厌弃的做基督徒所谓的他所看到眼里的那些清规戒律。他说，我还是回到过去好了，我不要再信耶稣了，离开教会以后没有人看我了，我想做什么做什么，来到教会时候我觉得拘谨，我似乎觉得很多的时候我遇到了难处之后，我还不如信主以前过得好的，还信个什么劲呢？啊，这是类似的，这是会招来极大的咒诅啊。那这些人呢，我们看到他缺乏一个想象力，为什么会傻到这种程度呢？然而弟兄姐妹们，不要笑话他们，这里的以色列人完完全全是所有人的一个写照而已。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任何的资格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哇，我瞧不起他们，我一定比他们更优秀，我一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然而事实上我们会不会做呢？我们会做，如果你是诚实的人的话，我们会做。我们今天中午讨论了，他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啊！对，我们昨天甚至查经也讨论了，不要忧虑。然而主耶稣说，你不看看天上的飞鸟，他们又不种又不收，也没有仓，也不会积蓄，然而呢，就连这样的小鸟，你的天父还养活它，让它不至于饿死，你为什么要担忧呢？说你们的小信的人啊，在对谁说？在对我们说。以色列人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也是这样，求神怜悯我们，要回想起神的作为来，回想起神的作为来，如何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带领我，他到今天仍然可以，他仍然会，他可以让你过红海，他就可以供应你喝水，他就可以供应你吃东西，他就可以供应你一切的所需。不要经历到一件之后，下一件我还要再去想，还要再去试探神。发挥你的想象力，去思想他的行为作为。当你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祝福，原来我的神他那样做过，到今天这样一件事情，或许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情况或许和当初不一样，然而他可以做成那件事情，他可以做成这件事情，在他凡事都能。当你的信心来到这样一个地步的话，你就学到这个功课了。第四个是要宣告神的作为，要宣告。我们看诗篇的六节，六章的六篇的八到十节，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惶，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这是一个诗人做的一个非常有信心的宣告，他说这些仇敌你们离开我去吧，神他已经垂听了我的祷告。然而弟兄姐妹，如果你读了这个诗篇六篇前面的部分，你会发现这个作者在前面一直在向神诉苦，神啊，求你来救我，你为什么不来救我？这些仇敌已经围困我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要把我生吞活剥，我感觉不到希望，我非常的危险，求你来救我，为什么你不来救我呢？然而突然这个作者发出了这样一种宣告，非常的振奋人心，他说，这你们作孽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然而我们要说的是，他的实际的情况尚未发生改变，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说，我要凭着我的信心来宣告我的祷告，神已经垂听了。虽然我的感觉告诉我说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虽然这个环境告诉我说似乎神没有还没有行动起来， 然而我要凭信心宣告说，我的神他已经听了我的哀哭的声音，已经听了我的祷告，他一定会帮助我，我的仇敌必然在我的面前站立不住。这样一种信心的宣告，局势没有改变，他却先凭着信心做了宣告。所以凭着信心站在神的应许上做一个积极的宣告非常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们，反过来说，你千万不要说那些消极的话，哎呀我不行了不行了，就是讲这种话。我常常鼓励一些弟兄姐妹说，哎，我说不要讲了，这个话你可能心里会这么想，但是不要讲出来，因为这话语啊都带着能力，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带着他相应的能力。所以要说积极的话，对自己说，站在神的应许上，凭着信心宣告，神他会帮我，我不凭我的感觉，我不相信环境，我只相信我的神，我只相信他一定会帮我。所以我要宣告，当你宣告的时候，你已经得胜了一大半。你宣告的时候，你已经得胜一大半。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还有很多宣告的诗歌，还没有看到环境改变。当我们一宣告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被提升，我们被神的灵提升，我们就马上接近得胜。感谢主。最后一个，要赞美。哇，赞美太重要了，赞美非常的重要。刚才读到的诗篇22:3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哎，这个括号里，我现在用的越来越熟练了，这个括号里写的宝座或者居所，有没有，就是说当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赞美神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就怎么样，他就建立宝座在我们的赞美当中，他就在我们的赞美当中建立他的居所，就是他来到我们当中来。哎，我记得之前那个驻日联牧师来我们这里做冬季庆典的时候，他说神拿着他的宝座就坐在了我们中间，他那个形容非常的形象啊，一下啊画面就出来了啊。神他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就是说赞美是带来神的同在的一个最快的手段，一个最快的手段。然后我们在之前讲过的，这个赞美呢不是以你的心情为转移的，是啊我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我没有办法赞美，你可以赞美，你可以赞美神，跟你的心情没有关系，跟你想不想赞美没有关系，跟你的环境没有关系。你要做到的是，我就是要赞美，立志要赞美之后，虽然我的心情还没有变，虽然我的环境还没有变，但是我只要开口赞美的时候，这个改变是随之而来的，这个顺序是反过来的。所以当我们赞美的时候，神的同在因着他的他的宝座他的居所来到我们当中，这是比任何一种方式都能够更快的带来神的同在，带来问题的解决。所以当你觉得神离弃你远离你的时候，来赞美他，神就会让你再一次感受到他的同在。阿们。神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后面呢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要赞美神。诗篇42篇也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承担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当你心里发愁的时候，要对你的心说，要命令你的心说，不要这样的消沉，要仰望神，我还要称赞我的神。赞美是一个我们人对神的信心的最完美的表达，你对神的信心是一个重新得力的最快的方法。当保罗和希拉被关进监牢的时候，他们身上在隐隐作痛，因为他们被打了很多棍呢，他们被关进阴暗潮湿的肮脏的这个地牢里面。这个时候呢，他们选择的是要赞美神，他们的心情不允许他们赞美神啊，不会带领他们去主动的积极的赞美神。他们的环境又臭又脏又潮湿的环境，并不是一个最佳的唱赞美歌的场所。然而他们选择去赞美神，他们选择赞美神，带来神的同在。这个地大震动，表明神强烈的存在。于是所有的监牢的门都打开了，包括那些囚犯身上的手铐和脚镣。这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当我们赞美的时候，赞美带来神的同在，而神的同在带给人释放，把你我从所有的枷锁当中释放出来。阿们。要去经历这样的神的作为，要做一个常常赞美神的人。所以你常常赞美神的话， 你就会脱离这样的一种怀疑，不要再用怀疑占据你的心，说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去赞美神。环境不好，赞美神，你马上你会看到神在你的心里做改变的工作，让我们得到完全的释放。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信息啊，就是让我们去明白一个，说当神似乎远离你的时候，你一定不要气馁，不要随着你的这个感觉，随着你眼前的环境做一个下的一个断定，说神他真的离弃我了，神不要我了，神不会帮我了，我感到绝望。不是的，我们更是要在这个时候去积极的说，神，我要以一个成熟的一个大人的样式来回应你，我不再是小孩子了，父神，我相信你，这些环境是你给我的考验，是给我的考试，我相信你仍然与我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思想，就在今天啊，让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站立好不好，我们先站立来做一个回应啊，对神的回应。我们一起来，我们可以来闭上眼睛，然后我们一起来闭上眼睛，在我们来准备一会儿敬拜以前，我们在这个时候所以我邀请弟兄姐妹，你来去思想你当前的困难，或许你的感受正是这个诗人所说的，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为什么离弃我。神纪念你的眼泪，神纪念你的心里的难处。然而就在今天，我请你来去思想我们神的良善，去思想我们的主在过去的我们的人生当中，他给我们多少的帮助，给了我们多少的好处，他有多少次把我们从低谷当中拉拔起来，扶持着我们，保守着我们，从一切的危险当中看顾着我们，在一切的缺乏当中是怎样信实的供应我们，让我们不至于缺乏。让我们来对神说，父啊，我相信你并不因为我的感受，并不因为我的环境，纵然环境告诉我你远离了我，纵然我的感觉欺骗我说你离弃了我，然而神呢，我要对你说，神呢，我仍然相信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你的信实直到万代，因为你给你儿女的应许直到永远都不改变。哇，就在今天我选择相信你，我选择把我一切的这些环境交给你，我仍然要以你我的神为我最大的喜乐。愿你来提升我的灵，让我能够，当我赞美你的时候，我的心被你提升，我心中一切的烦恼，一切的忧愁，都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宣告，借着我向你交托，主啊，我就求你来完全的释放我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愿你来触摸每一个发心在这个时候向你呼求的，小茶万事的圣灵，主啊，我们尊崇你，我们欢迎你在这个时候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亲自带下安慰给我们。主啊，你知道每个人心里所想的，提升我们，再次用你的爱来浇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再次靠着你爱的大能，主啊，被提升起来。